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时常喜乐歌唱，今天必须讲这个题目，因为你看哈，我要是不歌唱的话，这些小鱼啊，这螃蟹啊，都要歌唱起来哈。所以啊，我们就来从诗篇第五篇这里哈，我们来学习如何来时常喜乐歌唱。我在读中学的时候了，这个老师就跟我讲一个学习方法。这个学习方法就是说，他说你读书啊，应该从薄读到厚，然后呢又从厚读到薄。那这个有点玄妙哈，那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他说啊，从薄读到厚，就是本来课本，比如说学力学，这很薄嘛啊，就一点点，牛顿三大力学就是薄，你要把它读到厚，那是因为呢，你要啊去查考啦啊，这个力学啦啊，当初是啊牛顿怎么把它啊发现的啦哈、啊，还有这个力学有些什么应用啊，尤其是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哈、啊，做很多的题目，哎呀，就是各种各样的题目都做完了哈、啊，然后呢啊，到了最后。总结回来，哎呀，力学嘛，无非就是牛顿三大定律，那就是说，先从薄读到很厚，然后呢，又从厚啊，因为全部都掌握了嘛，哈、啊，归纳回来，牛顿三大定律，那就很薄了啊。虽然只是说只懂三大定律，但是我里面哈、啊，我背后。我懂得了他的发展的经过哈、啊，有些什么反对的意见啊，他之后了啊，有如何的应用啊，甚至最后了对这个相对论有些什么影响，这些都知道了，所以就真正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哈、啊，就是学到头了，学到家了，这就叫做从薄读到厚，然后从厚读到薄。那我今天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啊，知道这个学习的原理以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读圣经可以这样做吗？可以用这个方法吗？哈、啊，我想问问大家，同意的举手，同意读圣经可以用这个方法的请举手，啊，你们都要举哈、啊，我不举左手就举右手哈、啊，嗯，有一些人。不同意这个方法的也请举手。哎，我发现有人举了左手又举右手哈、啊，这不行哈、啊，这个或者也行，啊，那很多人就没有举手哈、啊，因为怕什么呢？怕说错嘛，明明举了左手啊，原来是右手，对啊，这不好哈、啊。那我就说我的看法了哈、啊，我的看法是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你要听清楚我刚才讲什么哈。我说从薄读到厚，范你弟兄，你旁边那本是圣经是吧？啊，或者啊，那本圣经有这么厚是吧？从薄已经要读到厚了，要是从厚再厚，哎呀，那就读不完了嘛，是吧？确实是这样，圣经已经很厚了。你还要把它扩展很多哦啊，什么释经学啦、系统神学啦、护教学啦哈、啊，或者甚至解经书一大堆，你看不完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读圣经跟学其他不一样哈、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有圣灵的带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带着祷告的心态去读是吧，一边读一边就说，哎呀，神啊，这句话对我有些什么帮助，有些什么提醒，我们心里面默想默念祷告，是这样子吧。没谁去学牛顿三大定律的时候还一边看一边说，哎呀，牛顿这个苹果砸在我头上也挺不错哈，或者下冰雹的时候这个 这个冰雹就不要砸下来哈，不要砸在我的那个 Nissan 哈，砸在旁边的那个 BMW 就好了哈，啊，不会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看圣经是跟学其他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话说回来，要是一本很薄的书啊，比如说加拉太书只有6个 chapter 是吧，你要是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参考啊，我就仔细的去查考，查很多资料，然后回来啊，加拉太书是讲因信称义哈，什么什么啊，就这个方法也可以，但是作为整本圣经来说，那是不行。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试图通过我们的一个 chapter 哈，就是诗篇第5篇，我们来学习如何来欢乐歌唱。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应该是高高兴兴的，应该是喜乐的，应该是无论任何情况底下我们基督徒都能够保持喜乐的心情。那假如有人常常不能这样子，常常都不开心的，那这个时候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读诗篇还读得不够深入啊，还不能够把诗篇里面的那种欢乐的元素带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以致了我们不能够喜乐歌唱。那今天我们就来通过诗篇第5篇，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一起来研究，一起来练习如何能够欢乐歌唱。这里是有一个游戏哈，这个游戏是大家都啊，这是很旧的游戏啦。现在我要是要谁啊，你来组织游戏，我相信没人敢啊。我们来玩击鼓传花哈，哎，这个游戏已经很旧了。但是我今天我就想借用这个游戏的方法啊，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就这个游戏就是说啊，就有人就蒙着眼睛哈，就在那打鼓，反正停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反正鼓声一停，那个花传到谁那里啊，那个人啊就是他啊，要做些什么啊，扮小丑啦之类的哈。那我们今天借用这个方法就做什么了，我等会希望大家读圣经啊，就读这个圣经诗篇第5章啊，所以大家要是手上有这个啊圣经的，可以就是拿出来啊，手机要是没有，我们后面有一些圣经啊，德春弟兄后面那个书架那里有一些圣经，要是谁没有的话，德春弟兄啊给他发啊拿一些圣经给他哈， 啊谁需要的就举一下手啊，假如你们有手机的，那就打开第5章哈，但是在那之前先别忙哈，先打开第5章，我们先做一个其他的练习哈，就是读到某一个程度就突然间停啊，我叫停，你们就停哈。那我先做一个练习，我们先别忘看圣经哈，先看这里哈，我们有一首诗，这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啊，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大家就念一个一个字的念，我念到停，你就停啊。然后呢，你一边念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印象哈，诗里面讲些什么哈，你心里面有个默想，有一些图画出现在你脑海里面。然后我说停的时候，你就捕捉那一个啊，我们先做一个练习，然后我们再来念我们的诗哈，我们的诗篇。好啊，一个字念哈，起。百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停。好，我问大家，你们心里面想的什么？有些什么图画出现在你脑海里面哈？我觉得这首诗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相信大家想的都是差不多哈、啊。 白日依山尽啊，就是说这个一片阳光啊，本来是很好的天气啊，很好的阳光，但是那个太阳啊就要下山了哈，我们就想着这个太阳下山，我们不要想太多哈，啊，不要想差了去哈，啊，譬如也不要想什么鬼子的末日就要到来哈，这就想的太多了，啊。白日就下山了，然后呢，黄河入海流，哎呀，这个白日之下有一条黄河就流过去了哈，估计看不到海，啊，但是很远，可能就到海里面去，很远了，有多远呢？不知道。哎呀，于是我看不清嘛，我就要，啊，欲穷千里目啊，我就要想看远一点了哈，大概应该大家应该就是这种概念哈，所以。当我们念这个读圣经的时候，一样，我们脑海里面应该有一种的观念哈，就是说，好，那因为这个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念诗篇第五章啊，从不多嘛十二节，你们就打算从第一节。读到十五节哈，读整齐一点，不要一个快一个慢。然后我说停，你们就停啊，好不好？那大家准备好，我们来起。耶和华，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上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是不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因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必凭你丰富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敬畏你的心，向你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为我的仇敌停。你们脑海里面想着什么？读到仇敌的时候，你们想到什么？我故意是找一个最难的哈，因为这是个难题哈。那仇敌是谁呢？啊，仇敌是不是啊？教会弟兄姐妹有谁得罪我，他就是我的仇敌啦？啊，是不是哈？比如说啊，我说本村弟兄上个礼拜见到我没打招呼，还翻我白眼啊，他就是我仇敌啦？啊，不行啊，不能这样子哈。那到底仇敌是什么呢？啊，今天。我就啊，等会啊就要跟大家解释哈。那现在我们接着往下念哈，从凭你公义念到尾哈。起，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的喉咙有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庇护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盾牌四面护卫他。好，那这里的话呢，我刚才说的哈，就是我们现在诵读完第五篇的以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图。一到第三节是比较正面的啊，我们读的时候都很爽。哎呀，神啊，我向你祈祷，我要表明心意啊，就是你必听我的声音啊。然后第四到第六节呢，他就是有点从反面来论述了哦，有点负面的了哈，就讲恶人啊、狂傲人啊、说谎言的哈。 然后第七、第八节啊，他又说了哈，啊，因为丰盛的慈爱啊，然后我读了又舒服一点了哈。然后呢，第九到第十节又是讲那些恶人哈，就是我们心中的图画哈。当上面的时候，我们是比较清晰的，也比较希望哈，我就是那里。但讲到恶人的时候，我们不会把我们自己套进去，当然不会是吧？所以就不容易了哈。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它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形式。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后，我们今天就来哈，我用很快的方法，就一节一节跟大家就过一次哈，看看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我们如何能够提取到那种的元素哈，让我们能够欢喜歌唱啊。一开始他就说，耶和华，求你留心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那么是不是我们不说他就不留心呢？不是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就算不说他也是一定会听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说了哈？这就是因为这个诗人哈，他自己想跟自己说，他希望 focus 在神这里。然后你看他下面这里，我的王，我的神啊，王是什么？王就是有权柄啊，有管辖权。我就俯伏在他的这个权柄底下，有威严啊，有这么个人。然后呢，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大家留意哈，刚才还说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到了第二句他就开始呼求了哈，神啊，你要听我的话，就这样子啊。因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他说因为我向你祈祷，神啊，因为我向你祈祷，你要听我的话。所以我们读这两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祷告的状态，就是一开始，哎呀，神啊，你要留心，你要听啊，然后就进入了这种祷告的状态了哈。然后第三节这里说，早晨你听我的声音，早晨，你看它有两个早晨，为什么要两个早晨呢？啊，其实他说的就是我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要向耶和华祷告。这个是它是有旧约的背景的哈，在民数记啊，在民数记28章那里，民数记28章那里，神讲过，你早晨也要献祭，黄昏也要献祭哈。为什么早晨和黄昏呢？早晨就是我们刚起床的时候，黄昏当时是没有电灯的哈，当时黄昏以后就没啥事干，就是睡觉了。所以黄昏献祭也就等于我献完祭我就去休息了，一醒来我要献祭，到了最后我要献祭我才睡觉啊。这个就是他这里说早晨，就说明我们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必须一醒来第一件事啊，大家可能还啊穿着睡衣，可能还准备上厕所，哎，这个都不做，我一醒来我就向神献祭哈，就是他就是说表明心意，而且警醒。下面第四节这里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那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觉得有点，这句话有点多余，是不是？神肯定是不喜悦恶事的嘛，那干嘛还要说，是吧？就等于说我肯定知道我妈妈是个女的，那肯定啊，那干嘛还要说，是吧？这里下面那句马上就说，恶人不能跟你同居。你看啊，他下面除这个恶人不能跟你同居以外，他下面连续几个他就讲到神的一个属性了。那就是说啊，你看他讲到恶人不能跟你同居，第五节这什么什么都是你恨恶的，第六节啊，说谎言的是你灭绝的， 流人血弄鬼诈的是你憎恶，这些说明神他公义的本性啊。他就说讲到这个，当你做哦不喜悦恶事的神，然后他就把这些的恶事他就讲出来了哈。比如说狂傲人的，那我问大家，当你念到狂傲人的时候，你有些什么进入你的脑海里面呢？啊，我就是我很多时候我就想起大家有没有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时候啊，就是有些人他开车很着急的，他要开得很快，他老顶着你后面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啊，有时候我有一次开车，啊，我就开到那个左链那里去哈，哎呀，那个车就在后面顶着我啊，顶的就是一两尺这样子，搞得你很 stress 啊。前面那个车，他也不是开得很快嘛，我也没办法，这边也有车，我也没办法，哎呀，他就在后面顶，哎呀，这真的没办法，等到。终于就是那边车松一点了，赶紧进去哈，赶紧过去。哎呦，他又马上就去顶前面那辆车哈，就是啊，我就不一定是这种了哈，但是我的意思是，你就是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就可以啊，你想什么都不要紧哈，但是你练多了，你就知道读的时候哈，我们就把这个把它这个。形象化、图片化，就在我们脑海里面。那么，啊，这些作孽的、流人血的，这个我们的印象就是神都不喜欢的，神都憎恶的、灭绝的。好，第七节这个很关键，马上一转，至于我，你看哈，我就进入了你的那个丰盛慈爱的居所了。那我相信大家哈，我们学过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不是常常要检讨自己吗？我们不是常常检讨自己？哎呀，神啊，我有时候我也有点狂啊，我有点撒谎啊，神啊，你原谅我们，不是这样吗？哈，为什么现在这么就不客气哈？那些人狂傲人如何如何，撒谎的人如何如何啊？我一下子。我就 perfect 了吗？我就进入了神的居所了吗？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啊，我必须说，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拿起一篇诗篇，我们如何去把它读进去，享受神的丰盛慈爱，享受他的恩典哈，让我们欢乐歌唱哈，我们给自己一点恩典，虽然是。啊，我有时候我也挺狂傲啊，虽然我没有他顶得那么厉害啊，实际上有时候我也挺着急啊，是我有时候呢也撒点谎啊，不一定黑谎啊，白谎也讲一点，但是我给自己一些恩典，那是什么？那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祷告嘛，我就给自己一些恩典，我下面会讲哈。我可以给自己一些恩典啊，让我就是得到觉得神啊，你对我是特别的好啊，你对别人都没这么好，你对我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啊，他就在这里向他的圣殿下拜了哈，啊，然后他就这里说了哈，耶和华，你因为我的仇敌，刚才就停在这里，仇敌是谁呀？这是一个难题啊！我们要读诗篇，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仇敌这个字，那仇敌是谁呢？我们不能找某一个人说他就是我的仇敌，是吧？这好像也不对。那这个我们要看这个仇敌哈，首先要从旧约那里，这个诗人大卫他的仇敌是谁？我们知道啊，大卫的仇敌公开的仇敌有很多啊，公开的仇敌，非利士人呢是他的仇敌是吧？亚门人、以东人、摩亚人，啊，这些都是他的仇敌。那还有呢，他还有一些私人一点的哈，或者是跟他个人化一点的，扫罗天天想害死他哈。我们要是看撒母耳记上下。扫罗天天想害他，还有连他的儿子 也想害他，也想谋他的王位啊，所以他是在那种很困难、很多逆境的情况底下，他一路走过来的。所以这个诗人他写这个时候了，他是有具体的仇敌，但是这些仇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么是外邦人啊，要么就是那些与神作对的人啊，违反神的旨意的这些人，那就是大卫的仇敌。大卫他分得很清楚啊，跟神作对的就是他的仇敌。那用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的仇敌是谁啊？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跟神作对的、不讨神喜悦的那些部分，就是我们的仇敌啦啊，我们的骄傲啦，我们的不顺服啦，我们的发脾气、易怒啦啊等等，这些自私啦啊，这些就是我们的仇敌。这些仇敌的背后，就是有撒旦魔鬼啊，常常来搅扰我们啊，让我们跟神远离。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实际上不知不觉就对付这些仇敌啊。因着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我的仇敌就让我走了弯路了啊，你把这些仇敌给弄走，把我的路给弄直啊，这是神替我们做的啊。所以当我们会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心情就开始好了啊，就神这样帮助我们。而且你看哈，他现在已经安全了嘛，进入了神慈爱的居所是吧，他现在已经安全了，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大家要是从一个地方来，这里没有，有一些地方的公共汽车很拥挤的，公共汽车一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情形啊？哎呦，很多人上不去，哎呀，你就要快靠挤啊，要挤这个挤进公共汽车去，然后那个门一关，还有好些人啊不能上来的，你就想象那个情形，就是说，哎，他现在这个作者，他就在公共汽车里面呢、啊，然后他在公共汽车里面，这个车已经离开了，哎呦，还有一堆人在外面上不了。啊，他就这个感觉了，他已经进入他的居所，然后啊，神啊，你引领我啊，你带领我的道路正直，然后呢，他就再去看那些还没有神的那些人的那些景象，他们口中没有诚实，他们满是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用舌头谄媚人哈。你看这里第九和第十节，他讲的就是神的公义就得到了那个伸张了哈。刚才不是还有一些恶人吗？那些恶人、狂傲人啊，什么什么啊，那些人啊，对我如何的不利？现在神的公义就得到了伸张了哈。这么一个，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形象化，把这个做一个图片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我们的心情就开始不一样了哈。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这里要讲一下这个英文了哈，这个英文就是 Let them ever sing for joy 啊，这就是今天讲到的题目了。时常，我翻译成时常欢乐歌唱，中文翻译成欢呼，实际上它原来是有歌唱的意思。歌唱这个字哈 ，sing 这个字，在诗篇里面出现了70次，这是第一次啊，第五篇第一次出现了 sing 这个词。然后呢，啊，你看第十二节，因为你赐福给义人。当这个我们读诗篇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归入到义人的行列了哈，这十分的重要啊。我们通过学这些，我们就肯定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也肯定了神的主权啊，他的威严 那这里特别要讲一讲的，就是第十一节的，又愿那爱你名的人。我们要是看诗篇，常常说：“哎呀，神啊，为了你的名，啊，你为了的你的名引我走义路，啊，你的名，你的名，为什么讲那么多名呢？”这个要特别解释一下，名是什么？神的名就是神的属性，神的每一个名就是他的一种属性哈。所以当我比如说我们今这一个 chapter 我们学到神的什么属性啊，第四章那里啊，第四节那里哈，不跟恶人同居哈，就是不喜欢作孽的，不喜欢讲谎言的啊，这些就是神的公义的属性，这就是他的一个名。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就对神的属性有一个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反反复复的念诗篇，而且用祷告的心情去念？那是因为把这些神的公义的属性深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对这种神的公义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下一步就来了，反思人生啊。这个其实刚才作者这里也有了哈，他这里说：“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大家可能不一定清楚哈，这个四面护卫这个词，同一个字，同一个词哈，在撒母耳记上他就用过啊。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的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啊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这个四面围住就是这里四面护卫是同一个词。大卫这里说的实际上他就是常常四面为敌，走投无路，神在他的生命里面多次的护卫过他，所以他就把他化成了诗篇诗歌，就是神原来是常常四面的保护他的。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明白了神的那种的公义，那种的全能，那种的慈爱，对我们生命的那种保护啊。我们念的时候，我们要结合我们的人生经历，我们就能够越多的了解神的属性，我们就越能够存感恩的心，感受到神的那种同在，感受到他的那些支持，然后我们的欢乐歌唱是从我们生命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反思人生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假如我们很顺利啊，很多好事情发生，那我们感谢神啊，不费什么力气啊，我们就知道这是因为神的属性，神的慈爱，他赐给我这么多东西，我要开口赞美他。反过来，假如神让我们有些不顺利，甚至让我们遭遇到一些的灾难啊，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是神的属性，因为他是想造就我，他是一个慈爱的人，他引领我啊。虽然我经历这么困难的，但是神有另外一个属性啊，就是诗篇三篇的啊，他领我到青草地上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他一定会帮助我的。同样我们也能够因为了解神的属性，我们能够欢乐歌唱，这是诗篇里面反反复复出现的主题。这是我们不同的诗篇我们去念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颗祷告的心，然后了解多点神，然后我们自己结合自己， 我们就能够从心里面唱出这个歌来。诗篇，人家怎么形容呢？诗篇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下面这个学步机啊，这个学步机大家都看过了。我们刚才看见啊，有一个啊，王秀的孩子哈、啊，就是啊，已经会走路了哈、啊。我不知道他之前也应该做过这个学步机的啊。我们的小孩子都做过，但是呢、啊，我们的记忆里面，我们已经不记得我自己做这个学步机哈、啊，这个记忆已经没有了哈、啊。所以呢，你们记不记得你们是怎么样哈、啊？估计你们也做也记不住哈、啊。所以这个诗篇，当说是学步机的时候，有没有人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哎呀，你是啊，你什么？你说我是做这个学步机啊？我堂堂一表，荡荡一区，怎么会去做这个东西？但是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在神面前，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像一个小孩子啊。这是耶稣说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那里说，他说你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你断不能进天国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谦卑下来。这个诗篇为什么说是学步机呢？因为这个诗篇啊，在圣经里面，这是唯一一本书是神是人向神说话的啊。当然里面也有一些神学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它是人向神说话的。神怕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神还专门有一本书教我们怎么跟他说话。我们怎么跟神沟通啊？要用神的语言啊，神的语言就是诗篇啊。他怕我们不懂，所以他就写下来让我们去学习如何能跟神祷告。而且一边学的时候，一边神就是他的那些慈爱，他的那个公义就心深深的印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的赞美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是这个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是有这样一个功能。那到了最后，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要常常练习。很多人对诗篇很熟的哈，大家可能见到这样的人，哎，他诗篇很熟，一讲就讲出来了。或者啊，大家也听过有些人祷告的时候常常有诗篇出来，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人家已经练习了很久了。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要练习的，常常读诗篇。而且读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去想象。那这里另外一个提醒就是不是查经哈、啊、大家可能有一些啊这个研经很熟的弟兄哈、啊、可能从刚才我讲的话里面可能就能说，哎，你刚才说的那个哈啊，不是这个原文，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我必须说，用诗篇来祷告，不是查经，啊，你要是查经，你另外找一个时间，一字一句把它搞清楚啊，这个什么解释，其他经文哪里用的这个字啊，然后呢，里面有些神学什么神学的内容，你另外找时间。但是你到你祷告的时候啊，你拿起诗篇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就不要停留在中间，哎，仇敌你也停下来，哎呀，去查很多资料，等你查完你回来以后，你祷告的心情已经没有了。所以啊，不是查经，这个我并不是说查经不重要，我并不是说可以乱来啊，但是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过一次啊，就不是查经。第三点讲的就是要享受恩典，是什么意思呢？啊，刚才不是说吗？ 至于我啊，我就把自己放在那个好人的行列里面了哈，这个是不是啊太纵容自己了？是不是啊没有对付自己的罪了？啊，是不是我明明是狂傲的撒谎了，我没有对付了啊，然后我就让自己就放了一马呢？这个不会的，弟兄姐妹啊，你放心啊，不会说因为我在读诗篇的时候我就这么容易就把自己就放在好人的行列啊，就放自己一马，然后呢我读着读着我就不用对付我的那些狂傲啦，我也不用对付我的谎言了。不会的，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去读诗篇用诗篇来祷告的人越读就变成一个越不好的人，我从来没听说过。倒是常常你读的越多你就越圣洁，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神常常，神不知道我们是罪人吗？他知道。神为什么没有马上对付我们呢？给我们宽容，给我们时间改正。这里实际上你看啊，当我们把自己归入到那个好人的行列义人的行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同意了，认同了神的那个公义的属性，实际上我就知道那些恶事是不能做的，那些恶人是不能做的，不知不觉当中我就对付了我的罪。这是神美好的一个期盼啊！所以神常常容忍我们，那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改正。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多读点诗篇来帮助我们呢？啊，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以后，我们再拿起诗篇，每一篇都是这样子。啊，以后啊，假如神允许的话，我会再讲一下这个题目，或者有这方面的训练哈。我们常常读诗篇，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歌唱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诗篇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诗篇，也让诗人用他生命的经历化作言语，化作诗句，让我们来诵读的时候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美好的人生，也感谢神那么的慈爱，那么的宽容和忍耐，让我们这些罪人还能够在世上存留。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也因此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能够慢慢的让耶稣基督的宝血冲刷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保守我们都有这样一颗愿意的心，愿意在神面前去诵读这个诗篇，让我们多点了解神的伟大慈爱公义，从而从我们生命的深处欢乐歌唱。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